中国制坦克内爆，柬埔寨长生不老合作名单流出，中国经济难民，德国庇护详细路线公布，印度式抱团进军美国政界，无需 CEO 遭清算，外企集体离开，中国信用卡减少上亿张，文字狱升级，向全民禁言时代迈进。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泰军第十七步兵成功攻占柬埔寨基地之后，从柬埔寨士兵手上缴获了中共制的 GAM-102LR 反坦克导弹等武器。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拉桑十六号表示，根据国际法，即使北京提出要求，泰国亦无义务将这批武器归还给制造国。而早在2023年，中共已向泰国全部交付他订购的60辆自主研发生产的 VT4 型坦克。随着泰柬局势升级，一张相片引发关注。相片显示，泰国陆军 VT4 主战坦克在冲突中遭受严重损坏。据称，当时这辆坦克正在执行对柬埔寨军事阵地的直接攻击，三名坦克成员受伤，已被紧急送往医院。从图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VT4 坦克的主炮身管完全破裂，而且脱离炮塔。有国外军事专家说，很可能是自爆，亦就是坦克在开炮时中空管道内部发生爆炸，严重损毁，甚至危及乘员安全。印度网友对事件幸灾乐祸，嘲讽 VT4 质量刚刚参战就自炸了。有人怀疑相片是由 AI 生成，但一名泰国坦克部队士官明确表示，坦克确实是在战争中受损。而另一张图片显示，泰军使用的由乌克兰设计和生产的 BTR 三型步兵战车被卡住在路边，无法移动，泰军唯有将它弃置，之后坦克被柬军缴获。即使是这样，12月7号双方开战以来，泰军 F-16 和英狮战机轮流升空，至少有6座柬中边境核心赌场、电信诈骗园区被炸毁。中国网友到泰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账号下方留言表示感谢和支持，并说致敬泰军，一起去泰国旅游。还有人说2025感动中国人物雅吉拉隆功，亦就是泰国国王。同时网络流传柬埔寨领导人洪森父子呼吁第三方赶快出来调停战火，如果不是就要公布电信诈骗园区的股东名单，搞个玉石俱焚。但柬埔寨没有指明第三方是哪个国家。12月1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会上说，希望泰柬双方克制，尽快停火，保护边境稳定和老百姓的安全。据泰国媒体报道，同日泰国国家警察总署署长助理吉拉蓬警中将及中共公安部部长助理刘宗仪一起抵达达府微索县，和缅甸当局共同视察 KK 园区和水沟谷两大电信诈骗园区的清剿情况。而泰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拉迪16号在曼谷对记者表示，作为侵略泰国领土的一方，柬埔寨必须首先宣布停火，而且柬埔寨必须真诚地配合边境扫雷工作。即使中共已出面调停，但还是有一份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干细胞抗衰引领者的合作机构名单被流出，包括但并不限于实习医生罗瑞宇披露贩卖活体器官的湘雅医院。罗瑞宇留下大量证据后堕楼离世。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的眼科主任夏旭光涉嫌活摘眼角膜移植，还有中共科医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沙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医疗科研机构。除了柬埔寨威胁第三国不调停就公布电信诈骗园区股东名单外，还有网友总结了相关信息。日本学者说，再搞下去就公布当年秘密合作的证据。美国议员说， 在嚣张就公布他所有高官和家属在美国资产的情况。俄罗斯说，再不听话就公布以前的档案。而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中声节目15号发表文章，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并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将发生过的事当作没有发生。网友嘲讽说，闹起自己来比边个都狠，在评论区帮中共回顾历史，文革、六四、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并翻到去八九六四期间学生呼吁人民日报胡说八道的历史镜头。还有人挖苦说，党中央有坏人啊，这个明明是高级黑，还贴出六四期间人民日报记者手持横额上街声援学生的图片。网友困惑，人民日报是不是反呢？观众朋友，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夜晚拎着手机不舍得睡觉，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得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得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整体防护，就好像我们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则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亦不要忘记照顾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好，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COVID-19 疫情期间，大批中国民众绕经拉丁美洲转战偷渡美国的走线模式，在川普政府严查下已经被堵截。现在中国走线客转了路线，改经由巴尔干半岛国家转往德国，进一步申请庇护。据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统计，近五年来中国籍民众申请庇护人数持续攀升，今年1月到11月约1600人提出申请，创近年来新高。统计显示，以今年9月为例，中国籍民众寻求庇护者来源国排行榜中排名第八，排在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等爆发战争和冲突的国家之后。偷渡客需途经对中国免签而且与北京关系友好的塞尔维亚，然后搭飞机到塞尔维亚首都，坐巴士轻松进入免签国波斯尼亚，最后徒步穿越山林进入克罗地亚。中国偷渡客利用欧盟及申根国家往来一般不检查证件之便，搭火车和长途巴士经过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前往目的地德国。据报道，上述路线多年来是中东、北非、南亚移民非法进入欧洲的热门路线，但在近两三年间，这条非法移民路线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只是人数远没有先前经拉丁美洲偷渡到美国那么庞大。报道提到，偷渡过程中有人被警察驱赶，损毁物件或被喷射辣椒喷雾，还有人因无法忍受德国天气翻返中国。德国之声采访了超过20名中国偷渡客，大部分人不是政治意见人士或受政治迫害，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生活条件。 報道話，中國偷渡客抵達德國提交庇護申請之後，會在幾個月內輪流安置在不同層級的難民收容中心，而且依法享有免費食宿、健康保險和社會融入課程，每人每月還可領取約400歐羅的津貼，條件較其他歐盟國家相對優厚，令德國受到中國偷渡客嚮往。但報道提到，中國籍人士在德國的庇護申請通過率一向偏低。據統計，今年1月到11月，德國官方約有2000宗中國籍人士申請庇護案中，拒絕的超過半數，但申請人仍然可上訴，而且整個流程可達2到3年。據統計，在去年財富500強企業中，大約有 10% 的 CEO 都是印度裔，而在全球排名前300個公司中，有超過60%都選用了印度裔的高層。這些公司包括但不限於 Google、 微軟、 Adobe、 百事、德勤、星巴克、諾華、麥肯錫、香奈兒。美國駐印度大使講笑話，如果你不是印度人，就無法在美國做 CEO 了。現任微軟 CEO、 印度裔美國企業家納德拉透露，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海德拉巴工學。這所學校給學生提供了一個以出身為基礎、以校友作關係的圈子，大家以校徽上的雄鷹作為認證自己人的標誌，在畢業之後進行提攜、就業互推，甚至是家族聯姻。其次，印度裔之間還有約定俗成的導師制，亦就是印度裔高層有義務通過自己的教學和幫助，將更多與自己血脈相同的後輩提攜入公司的管理層。最近兩年，這種印度式的抱團在美國有一種從商界轉向政界的趨勢。華盛頓一個以印度咖喱餃為暱稱、有數名印度裔政客所組成的薩摩薩核心小組，正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推動與簽證有關的法案，以此來保證他們的同族不會被日漸收緊的移民政策拒之門外。在2024年的大選週期中，該基金會宣布要斥資$10,000,000支持和培養更多印度裔的政治新人，給他們提供從演講籌款到政客著裝的全套教學。不過，有大量美國網友認為這一套職場傳承學實質是憑著虛張聲勢隱瞞平庸的業績。近期據不完全統計，去年美國至少有190名身居管理層的印度裔被東家辭退。星巴克的 CEO 納拉辛漢上任不到兩年，因業績欠佳被董事會撤換。谷歌副總拉加曼則因為在 AI 大混戰中決策遲鈍，很快被調離了核心崗位。而馬斯克亦在接管了 X 後，裁減了一大堆他認為不做事的印度裔員工。金融時報12月16日報導，隨著中國經濟疲弱、本土競爭加劇以及美中關係波動，全球企業正尋求向中國的私募股權夥伴出售其中國業務。知情人士說， Pitt 和 Costa 母公司正在評估其中國部門的各種選擇。 Häagen-Dazs 從夏天開始考慮出售其約400間的中國雪糕店。知情人士亦透露，迪卡侬 Decathlon尋求出售佢30%中國業務股權，但目前有興趣嘅唔多。醫療器械巨頭 GE 醫療亦被傳有意出售中國業務股權。星巴克今年11月已將60%中國業務出售俾總部位於香港嘅博裕資本。博裕資本係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嘅孫江志成喺2010年創立嘅私募股權投資公司。一名私募股權公司高層透露，很多跨國企業的全球董事會在2023年曾思考過完全退出中國市場，當時美中關係降至低位，還有烏克蘭戰爭，但很多公司因考慮到 退出中国市场的机会成本太大，最终没这样做。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办人雷恩表示，受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的影响，中小城市的消费者更加悲观，这个加剧了外国牌子面临的困境。根据中共官方12月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零售销售增速创下 COVID 疫情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很多外企对中国市场的前景充满担心。上海美国商会9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 41% 的接受访问企业对其中国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创下历史最低纪录。受访者将美中关系紧张视为头号挑战，其次是日益激烈的国内竞争。另外，截至今年第三季度，中国信用卡发行量为 7.07 亿张，显示三年来信用卡持有量减少了1亿张。2025年，中国63家信用卡分中心年内集体停止运作，交通银行关闭，九五后主动销卡率升至 37%， 00后无卡率达 42%。 在信用卡数量大幅减少的同时，信用卡不良率亦在度攀升。截至2025年6月尾，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三间突破 3%， 工行更是同比飙升 0.72% 至 3.75%。 中小银行中，城京银行2024年信用卡不良贷款率高达 8.17%， 而贷款规模半年内缩水6000亿元。12月16号，中国大陆抖音发表新规，要求财经领域创作者完成专业资格认证，禁止未经认证账号发表专业内容或推荐相关服务，并禁止恶意唱衰经济引发争议。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中共官方明确提出要求唱响经济光明论。12月16号，抖音发表了《抖音社区财经行业公约》，明确账号资质、内容管理、营销行业等治理规范，以及违规处理和责任追究机制。抖音说，平台鼓励财经创作者发表客观、中立的财经专业知识，禁止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抹黑诋毁金融行业的行为，禁止扭曲解读股市、外汇、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等等。违反治理规定，平台将视违规情节的严重程度、违规频率、造成的影响等，对内容及账号处以警告、限流、回收盈利权限、暂停发表、永久封禁等处罚。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发表文章说，推出公约是希望打击不具备专业资格的账号讲解金融市场等专业性内容，日常分享客观合规的财经类经验可以，同时强调有资格不代表可以随便讲。这个消息随即成为网络热话。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白玉峰律师发博文说，普通人不能够谈财经了，定是只涉及不容许以专业身份发表专业内容呢？普通人注明是非专业的财经内容，是不是就能够发呢？认证账号是不是要必须注明发表的是专业的财经内容，而不是什么小道消息呢？有财经博主说， A 股蚀钱都不能够抱怨啊。网友讽刺说，有证的不敢讲，没证的不能够讲，完美闭环。他们只是想给你看他想给你看的东西，没几耐就所有平台都执行了，以后讲什么都要资格，没资格你唯一做的事就是鼓掌，关了他就得了，只要日日报喜的广播节目。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